OK，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对于我想我们这一门课快要结束了，今天是彼得前书最后一堂，然后我们下礼拜我们就要讲彼得后书。彼得后书我们会分三次，分三次来讲哈，所以我们大概是十二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就会结束了。另外还有就是我11月13号的那个礼拜我又不在，我又出去到分堂去讲道，所以还是由少阳弟兄带领，那我会准备讲义，所以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讲道的整个的那个程序不会搞乱掉呀。OK， 好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彼得前书，我想彼得前书第五章很短。就14节，那么我们今天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思考一下。当我们读完彼得前书之后呢，其实读经啊，最主要的是要把神的话应用在你的生活上。就像如果你参加今天第一堂郑牧师的聚会，你就知道郑牧师今天就讲到就是神的话。神的话真的是能够让我们看到神的、听到神的话。而能够产生敬畏的心，让我们真的是，真的是应用到神的话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生命才会改变。所以，真的是希望大家读彼得前书，不是只是把它当作知识。就像我第一堂课我就讲过，我们这堂课不是一个知识，不是说你知道这个话，彼得当初为什么要讲这些话，而乃是说每一句话。其实这个彼得前书每一句都是非常的宝贵，都可以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上面。好，所以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很宝贵这个神的话语。好，常常的读，常常的思考，就像诗篇第一篇所讲的，我们要栽种在溪水旁。好，然后那个溪水呢，不断的流过去，这个溪水就是神的话，那我们要不断的一直在吸收这个养分。好，我们就能够常常结果子，这就是我们希望大家真的是上主日学，不是说在这边只是听一堂讲课，而乃是说你们回去之后要把神的话应用在你们身上。好，好，今天所讲的是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也是最后一章。好，第五章呢，彼得特别在这一章里面是讲到教会的治理。特别是讲给写信给在小亚细亚当地的一些领袖，好领袖，因为小亚细亚有蛮多的一开始都知道写了五个城市哈，所以他是写给这五个城市各个不同教会的领袖，最后这一章是写给领袖，写给教会的信徒，好要教导他们怎么样治理教会，怎么样治理教会。那后来我想大家可能会如果就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这一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好，那所谓其实治理教会，我们现在来到教会当中，我们都在教会里面哈。虽然我们他特别前面是写信给做长老的，好做长老的，对，前面是特别讲做长老。其实呢，我们的教会，我昨天也在这个地方哈，我教导我在这边教小组长训练，我特别讲到就是怎么样做牧养的工作。其实我们的教会呢是叫做小组教会，而小组教会呢就是每个小组就是教会哈，然后呢每一个小组长就是小牧师啊。所以这个小牧师呢，其实呢，你在教会里面是也等于有一个牧长长老的位置哈，因为我们教会特别注重小组长的职分。当你在教会当中，特别在小组长里面，你牧养这些群羊的时候，这一节第五章就很能够实际应用在你们怎么样牧养的身上，好，好不好？我们现在就打开圣经，我们来读彼得前书第五章。这一章很短哈， 所以那我们干脆我们一起把这一章都读完好不好？啊，我们找到之后，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来念哈。好，一起来。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次诸般恩赐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以你们蓬门拣选的教会问你们的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的安。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好，好，如果说我们念了这一段经节哈，很容易就可以知道这段经节呢分成三段。好，分成三段，那我们都看到最后的一段呢，是任何一封信都有一段是问安的结尾。好，不管是保罗或者是彼得，当他写信的时候，最后都有问安。好，所以这最后我们等一下再讲哈。那这个最后这段问呢也蛮有意思的，他介绍两个人物，一个是希拉，一个是马可。好，那这两个人物都跟彼得有很大的关系。好，我们再看前面第一章呢，一直到第十一章呢，这里可以分成两段啊。前面第一段是指对教会长老的劝勉哈。那么第二段呢，是对一般信徒的劝勉。所以呢，我们做小组长的，好，我们真的有牧养工作的，第一段对你来说非常大的勉励，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信徒的，那么第二段呢，对你们啊每一个人都是很大的一个提醒，很大的一个提醒。所以，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好。他对教会长老的一个勉励哈。其实彼得他这里自己说他是长老，那彼得是不是长老？其实彼得是使徒哈。我们说有五重职事嘛，对不对？哪五重职事？使徒、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哈，有五重职事。那五重职事呢，是在教会里面按着神所赐的恩赐分赐给个人。那么五重职事的目的就是要按着不同的分恩赐，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人就像保罗也讲，就是说一个教会好像一个身体一样，基督是头，好，我们是身体，身体有各个不同的function，有手有脚，好，所以手脚有做手脚不同的功用。所以五重职事呢， 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五种不同的恩赐，运用整个教会的运用，就找这五重指示。那么长老呢？什么是长老？然后为什么彼得在这边说我这做长老的？其实彼得呢，其实他自己也曾经带过教会，我们知道当初第一个教会成立就是彼得所第一次讲道。今天曾牧师也在讲道也讲了，彼得第一次讲道有多少人信主？3000人信主。3000人信主之后，他们就每天在家里一起擘饼，欢喜用餐，这个就是第一个教会。那么我们也知道当初彼得的时候也在牧养这些女群羊，所以彼得说我这个做长老的，其实彼得也曾经是做过长老，他曾经在教会里面牧养。这个长老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呢。长老有两个意义，一个呢，老字的是什么意思啊？年纪比较大，所以这些白头发都是长老。第二个呢是属灵上的，属灵上的，也就是说在灵命上的，你灵命上你可以做群羊的榜样的，这个就是长老。那么在一般的教会里面呢，我们知道长老会，我们听过长老会，对不对？长老会呢，他们就是在教会里面选立长老，这是按照那个时候传统教会的规矩，那么我们也知道在湾区也有一些教会，他们是用长老来管理教会的，那么长老呢，有一些地方又翻译变成监督，所以有些教会呢不叫长老，叫监督，那么其实长老真正的意思在这里所讲的，按照彼得前书第五章讲了，长老真正的意思就是要牧养他的群羊，所以长老最大的目的就是做牧养的工作。什么是牧养？什么是牧养？牧养就像一个牧羊人一样，对不对？我们知道羊羊的话，每一个羊有每个羊不同的个性，对不对？有黑羊，有白羊，有杂色的羊，那是它的外表。但是呢，羊也有温顺的，也有不乖的，所以有些羊就爱吃草，有些羊就爱动，到处跑来跑去。所以牧羊人呢，就用根棍子，用根杖。你知道牧羊人都有一根杖，那根杖的目的除了是打动物，打那些野兽之外呢，还有就是要指引那些羊，当羊走偏了路，走离了路，他那个杖稍微点一点，稍微打一打，稍微这边敲一敲，这个羊就走在正路当中。所以一个牧羊人或者是一个牧者，我们做牧师或者是一个长老，长老就是做牧养的工作。牧养呢，或者是说我们做教牧，我们教会是没有长老制，我们教会叫做教牧团。教牧团呢是由牧师我们的拜洛是定由牧师选立一些人，然后在教牧团里面服侍。教牧团呢，所谓就是教育跟牧养两个都连在一起的，所以这是就是教牧团。那什么叫做牧养？什么叫做牧养？那我们来看一下彼得怎么讲，好不好？彼得怎么讲？这里讲说做基督受苦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从第二节开始，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侠志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好，这样子我们还是按照从第一节开始讲。我漏掉了第一节。第一节呢，彼得呢，他自己讲他自己做长老，但是他自己特别用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彼得自己是自称是做基督受苦见证的。因为彼得我们都知道，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讲过，彼得其实写彼得前书他自己是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因为知道彼得经历过3次不认主， 也经历过神，神对他在提比亚海边对他的召唤，那么神对他的交托是什么？神说，神问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问了三次，每一次都说什么？神的答案都什么？你要牧养我的羊群，所以神把牧养的责任交给谁？交在彼得的手上，所以彼得呢，就特别注重这个牧养的工作，所以彼得自己本身，因为这是神所交付他的一个责任，神特别用他的爱来激励彼得，神，你知道耶稣啊，耶稣真的是他做事的方法，就是你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让你站起来，其实那天耶稣在那个海边，他生了一团火，对不对？生了一团火。其实彼得三次不认主是在哪里什么时候？就在烤火的旁边，所以他让彼得说，真的是让他重新经历到，再一次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站起来，他让他经历到这个过程，所以真的是让彼得非常的深刻，他知道这是神所托付他的重任，就要牧养你的群羊，所以他这边讲得非常好，然后第二个，彼得自称是曾经同享后来所要显现荣耀的，这也是彼得自己的经历，我们知道彼得什么时候看到神的荣耀？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登山变相的时候，这个是你知道耶稣呢有十二个门徒，但是耶稣呢，他通常呢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只带三个门徒，登山变相的时候，到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都带了这三个门徒。这三个门徒是谁？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人。所以我们教会最近也在推动所谓 JPJ。 什么叫 JPJ？ JPJ 就是 John Peter and James， 就是彼得、雅各、约翰，那么 JPJ 的目的呢，也就是做小组长的，你要牧养特殊的几个人，特别带在你的身边，常常牧养他们，让他们站立起来，能够成为同时牧养更多的人。也就是说，我昨天在小组长训练，我特别讲了一句话，我问他们说，什么是一个成功的小组长？什么是一个成功的小组长？有人跟你，还是说你的小组增长得很快？其实呢，按照我的定义，一个成功的小组长呢，是你成功的带领另外一个小组长，然后这个小组长呢做得比你更好，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小组长，这是成功的小组长呀。所以其实你知道，在我们看好彼得，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他也讲说，我属灵的儿子马可，其实马可就是彼得这样带出来。我们看保罗他也带了几个人，带了谁？提摩太，还有呢希拉是跟着跟着保罗一起的，你知道保罗到铁扇，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第一次是带谁？第一次是跟带马可，是跟巴拿巴还有马可，但是马可宗族因为大概是太累了，年轻人受不了苦，半途就回去了，所以保罗很不高兴。第二次呢，他要那个巴拿巴要带马可，然后那保罗不愿意，所以他们就分道扬镳，就保罗就自己带了我知道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他自己带了提摩太跟希拉，带了希拉，而且带了希拉， 带了希腊，提摩太是后来到后来才认识的哈，带了希腊就去了，所以希腊是他带出来的哈。那我们看希腊呢，后来呢跟着彼得哈，帮彼得写了彼得前书哈。彼得前书其实很，我前面的第一堂课时候讲过，彼得前书哈跟彼得后书啊两卷书完全不一样，写的文笔如果是看希腊文的话，文笔完全不同哈。那很多人就说，哎，为什么这两卷书完全不同？但是呢，其实你给我看彼得后书上面还特别讲说，我前面写的前面一卷书就是彼得前书，所以彼得前书后书都是彼得所写的。但是彼得前书为什么写的那么好？因为他在这后面这个第五章这里讲，他是委托希拉，我略略写这信，或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给你们。他写说我略略的写了，很多人解释就是说他只写大纲，然后呢希拉把他的那个他所讲的话把他再重新整理，重新编排，重新写好、哦、所以文笔非常的优美哈，文笔非常优美。好，我们再过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邪而显现的荣耀哈，我们知道彼得曾经在山上看到耶稣显现哈。耶稣显现的时候有谁跟他在一起？以利亚，以摩西站在那里哈。然后彼得看到说，哇，在这里真好啊，对不对？然后看到他们脸上发光，看到他的荣耀。你知道当荣耀在降临的时候，彼得在那个时候看到那个荣耀多好。所以我相信我们将来我们在天上看到的那个荣耀就跟彼得看到那个荣耀应该是一样的，应该是就像彼得所说的，在这里真好。好，所以呢你知道彼得前书彼得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我们所要盼望的就是那未来的荣耀，哦，就是那未来的荣耀。他特别对这个长老们哈，特别教导他们说，你们虽然是劳苦，但是你们的报酬呢就是那将来得到的那个荣耀。他前面先写说，我自己曾经看过那个荣耀，我享受那个荣耀，但是你们这些做长老的，你们将来要跟我一样，要同样的享受在那天上的荣耀哈。这个荣耀我们现在没办法形容，因为我们都没看过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我们是劳苦，我们真的是我们跟按照彼得这里所讲的，我们就必得到那将来的荣耀哈。在第四节讲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到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哈，冠冕。好，什么是牧长？牧长就是主耶稣哈。主耶稣说我是大牧人，我就是最大的牧人。所以这里呢彼得说他牧长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哈。好，那么我们再看这个长老的职责哈，这个特别稍微讲一下。长老的职责跟工作呢，其实这二节到三节哈讲的很短短两节呢，但是可以分成五点来讲说，你做一个长老的，或者做一个牧者，或者做一个教会里面牧养的一个同工，或者是做一个小组长，你的职责是什么？好，你所谓牧养的职责是什么？哈，那么这里呢，第一个就是牧养跟喂养，就喂养这个喂养谁啊？喂养羊群，这羊群是你的吗？这里特别讲是神的羊啊，神的羊。这个羊呢，都是神国度的羊。好，所以我们其实呢，做牧师的要心胸开阔，不要有好像说，哎，这个羊是在我羊圈里面的，它不能到第二个羊圈，不能跑到别的羊圈里面去啊。但是呢，每一个牧师的牧养方式不同哈，每个牧养方式不同。有些羊圈虽然是在圈里面，可是你知道羊也有喂得饱的，也有喂得瘦的哈，也有吃得饱的，要得到饱足的。所以真的是不同的牧者 也有不同的牧养的方式哈。那我觉得什么叫做牧养，我昨天在他们小组长训练，我特别跟他们教导哈，什么是真正的牧养。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所谓小组教会呢，小组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就是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怎么样就有关系，一切都靠关系啊。这个在小组教会里面，也就是说你人跟人之间哈，你跟他有 close relationship 的时候，这个羊呢，他就愿意把他的需要，把他的内心的话能够愿意在小组里面分享，因为他 trust 你，他跟你有了 relationship。 但是他如果说跟你没有 relationship 的时候，好像陌生人一样，陌生人不会把他家里事情告诉你，对不对？所以在一个小组里面，真的是要那种人，那种关系是非常的重要，好，非常的重要。其实一个真正的一个牧养呢，也就是说你要达到一种关系跟他很近的时候，你可以用眼睛看到，用心里面感觉到，然后呢你也可以让他感受到他的需要，你可以 sense 到他的需要，然后你适时的帮助他，这个就是牧养。好，牧养就是说当一个人有需要，有生活上有力的时候，好，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帮助，就是你肚子饿的时候给你吃，渴的时候给你喝。好，主耶稣也讲过嘛，哈，当一个人肚子饿了给我水喝，肚子饿了给我饭吃，我口渴给我水喝，坐在这个最小的人身上，就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一样。好，所以真的是，当我们如果说能够满足一个小组里面不只是各方面的需要，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不同哈，每个人的需要不同，好，那如果说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就是能够达到牧养的一个目的。好，这里特别讲到说喂养，牧养跟喂养。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有出生的婴孩，也有长到他的了，我们也知道，我想我们来到我们教会很久都知道哦，我们在小组教会里面，我们有所谓有年长的，有年幼的，还有所谓少年人。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刚信主的，在小组当中你就是年幼的，你是需要被喂奶的。好，但是呢你如果说来了一阵子，你就是少年人，你就刚强壮胆，你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还需要在牧者或者是长老年长的一些规范之下。那所谓年长的，就是说你在牧养在小组里面就是一个小牧者，一个你就可以做他们的榜样，可以带领他们。好，这个就是一个小组教会。我们用小组教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用你的生命去改变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好，用你的生命去改变另外一个生命。我们常常英文里面有一本书哈，叫做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就是受伤害的人往往他的行为就伤害到别人，因为他自己本身受到伤害。好，你知道很多家庭有问题的，好，单亲的，或者是家有家暴的，任何能够曾经被受到伤害的，他的婚姻也不会很美满，好，除非说他在主里面真的是得到改变，得到更新，有新的生命。所以一个被伤害的人，常常呢，他所做的事情会伤害到其他跟他周围的人，所以一个破坏的一个 relationship 会伤害到，会造成一个跟他破坏的 relationship。但是呢，同样的，一个在主里面得到生命造就的人，得到真的是完全更新的人，他的这个过程，这个改变，也可以帮助那些正在需要的人，正在破碎生命的人。好，所以真的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新在主里面都是新生的婴孩哈，我们真的是都有新的生命的改变。那我们保罗彼得在 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也讲说，我们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其实我们每天的生命都是在变化啊。那其实我们这个变化的生命，就是能够带领别人，让别人改变的生命。所以小组教会的目的呢，就是要让你的生命能够改变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其实牧长的意思也是这样子，特别彼得在这里教导说，我们要做群羊的榜样。好，做群羊的榜样，就是说你本身的生命可以带领，可以改变啊，比其他人的生命。好，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刘牧师，他是一个最有宣教，非常有意向，他也是一个使徒。我们也知道真的是他每年都到非洲去好几趟，我们也晓得非洲那个地方每次去一趟都非常的辛苦。好，但是我们看到刘牧师这样子继续不断的哈，坚韧的，就是他有一个目标，要把福音传到那个地方。所以真的是神也带领他，也真的是也这样子也激励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宣教的事上真的是跟同刘牧师有份哈。所以使我们的福音啊，真的能够啊，能够广传出去哈。这个就是一个榜样哈，这是一个榜样。我们今天看的这个 video， 就是他们在非洲，他们在那边宣教，帮一个宣教士做一些那种technical 的事情哈。还有第二点啊，照管和看顾啊，这里特别讲到，就是我们照管和看顾呢，是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什么时候按照神的旧意？我们今天曾牧师讲到也讲了，那非基督徒或者是刚信主的人常常会问什么是神的旧意。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90%的神的旧意在哪里？在神的话里面。好，所以按神的旧意照管呢，就是怎么样按照神的话来照管的去呢？圣经怎么教导你就怎么样照管，好，照顾跟管看顾你的群羊。特别后面又讲，前面是讲了两个 positive， 后面讲两个 negative 的，好，就说你这样子不是勉强，也不是贪财，也不是后面还讲了是要做榜样，不是管辖哈。其实做一个牧师啊，你说贪财啊，这个好像牧师其实薪水跟别人比起来啊，大概只有60%而已啊，就是比一般的薪水来讲哈，你说要做牧师贪财，好像不太合理哈。其实牧师真的是出于委身，牧师做一个牧师不是说啊有多少的钱财哈，不是贪财。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做牧师的地位比较好，人家特别多的奉献，那就不知道。但是呢，真的在目前这个社会啊，做牧者。真的，除非你是像有些那些我们知道曾经有好几个 scandal， 以前做那些在电视上卖广告的那种大牧师，后来都跌倒。好 ，Jimmy Swagger 还有那几个牧师 ，Jim Baker 好像是，呀，他们都是收了很多的奉献，但是因为钱财我们知道。贪财是罪恶之根哈，不是钱财了，是贪财啊，贪财是罪恶之根。所以当你有了，当你受到金钱的这个诱惑的时候，你受不了，你就会陷入在罪恶当中啊。那真的是，其实所谓出于甘心啊，是出于一种委身哈。你真的是神的呼召，神呼召你放下你的工作。啊，我们知道刘牧师他以前是做气象的哈，那其实他在 Washington DC 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哦，那时候他还没有决志奉献之前我就认识他，他那时候在 Washington DC 我也在那里，我们同一个教会，啊，真的是看到他就放下他的工作啊，然后委身啊去来传福音啊，所以真的是这种是真的是出于神的呼召。真的呼召到一个地步，是真的，真的，你真的是愿意甘心情愿的，就是要献身摆上哈，做这种牧养的工作，也是出于乐意哈，出于乐意，哦，一个甘心，一个乐意哈，我曾经听过一句话一个很早以前啊，他说要勉强自己甘心，要甘心自己勉强，好。 有时候群羊不可爱的时候，真的不是件人很乐意的事情，但是真的是要勉强自己啊，真的是要勉强自己。我相信神，做一个牧者呢，或者做一个小组长，我昨天在小组长训练也特别教导，就是真的是尾声哈，一个尾声。那其实教会没有给小组长有薪水的哈，就是但是你其实你知道小组长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每天还要开放家庭，还要带小组，还要照顾小组。但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有160个小组哈？啊，小组长那么多人愿意委身在神的国度里面，这是神的呼召，所以做一些小组长出于甘心。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有时候有蛮大的鼓励，蛮大的啊。其实我们说，彼得说我们是在天上当牧长显现的时候那荣耀的冠冕。其实我们看到每一次受洗礼的时候，谁最高兴啊？小组长最高，因为你看到你牧养有收获有收成，这个就是你最大的喜乐哈。你看到一个生命得到改变，你的喜乐真的不是没有办法可以形容的哈，真的是。当你看到一个生命从一个真正破碎的生命变成一个完全更新的生命的时候，这是你人生最大的一种喜乐，这是你的一个满足感。好，做榜样不是管辖哈，不是管辖。我们教会是最自由的哈，从来不会说是特别管说你一定要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哈。那真正的。其实是这个是一种榜样啊，我们从上一直到下，从神我们都是以耶稣基督的榜样为榜样啊。其实彼得前书一再的强调，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啊，也就是说我们最大的榜样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啊。那我们做牧长的呢，我们就是 follow 耶稣基督。其实他在第五章也有讲到耶稣，他其实每一章都有讲到耶稣哈，从头到尾就是讲到耶稣哈。好，长老的奖赏哈，就是在第四节牧长显现的时候得到那永不衰传的冠冕，这我想我讲过了，我就不讲哈。然后我们再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呢，是从第五节一直到第11节哈。这一部分呢，我对每一个人都有，都对是对每一个人的劝勉，啊，对每一个人的劝勉，对一般信徒的劝勉哈。这里我把它分为六点来讲哈。然后呢，又回到。我们彼得前书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啊，就是顺服。好，他对于这些一般会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劝勉，就是你们要顺服。其实他讲哈，从第三章一直开始就一直讲到顺服顺服顺服哈，就是说我们要顺服国家权柄，我们夫妻之间要彼此顺服哈，我们还顺服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哈。那么现在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顺服所谓长幼的关系哈，也就是说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这里又分为两个不同的解释哈，年幼的是不是指年纪比较小的，年长的也就是说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好，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在灵命上你属灵程度低的或者是比较年幼的，你要顺服那些灵命比较高的。好，也就是说要顺服那些做长老的，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呢，你要顺服你一般的信徒呢，要顺服那个教会里面做长老教会做牧者的。好，这是彼得特别的教导。其实保罗也有很多的教导哈，也特别教导我们。所以呢，年幼的应当顺服年长的第一个哈。第二个呢，在第五节哈，第五节说你们 第五节很重要，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里又把顺服又提升到另外一个 level， 另外一个层次，不只是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而是说你们之间呢也要彼此顺服。 OK， 那有一个问题，怎么样才叫彼此顺服？你们之间怎么样彼此顺服？要怎么样彼此顺服？其实啊，其实在教会里面哈、啊，在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能太骄傲。因为其实常常讲哈、啊，骄傲就是一种罪。好，其实骄傲的目的，骄傲的意思就是认为我自己比神更大，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好，这个就是骄傲的定义。骄傲就是说我自己很强，我靠着我的能力可以做得到，这个就是骄傲。那骄傲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顺服到别人。所以彼得特别教导我们，你们要彼此顺服呢，你们要学习什么？谦卑，要学习放下你的骄傲，要彼此谦卑。好，有时候一位小弟兄小姐妹讲的话，好，有时候反而会让你扎心，好，反而会，记得刘牧师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他去，他去韩国祷告山祷告，好，住在洞里面，好，真的是很不习惯啊，然后清晨好像是5点还是6点就要起来祷告。然后他去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经历，就是他去祷告的时候，有一个韩国的一个小弟兄，很小，就跟他一直祷告，为他祷告，祷告了很大声，而且为他祷告了很多，因为他自己是一个牧师，一个小弟兄为他祷告，他觉得哇，真的是神就借着这个小弟兄给他很多的话。好，真的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啊，不是说我们做牧者的多好，好，真的有时候我们有软弱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有很多地方可以从弟兄姐妹当中可以学习的，好，可以学习的。所以真的我们要彼此顺服，也就是说我们要彼此谦卑啊，彼此谦卑。这里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基督的例子。好，我们看到彼得不管讲什么东西，一定把耶稣基督的例子讲出来。好，所以其实彼得前书整本书都是彼得自己亲身的经历，也是彼得从耶稣那边所学习的。他说耶稣是什么？耶稣自己降卑哈。他说耶稣自己降卑，他这边讲还要什么？要束腰，要以谦卑束腰。好，什么叫谦卑束腰？束腰什么意思？束腰是服侍人的意思，就像仆人哈，束腰就是好像拿一个围裙绑在人身上叫束腰哈。我们知道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耶稣做了些什么事情？洗脚，他用个围，用个毛巾把绑起来，把自己的袍子撩起来，然后呢拿一个毛巾，拿一盆水为所有的门徒洗脚。彼得还不让他洗，对不对？记不记得彼得说你洗，你干脆连我头一起洗。彼得不懂这个意思，那个时候。好，那后来彼得才知道，好，真的是要要彼此要顺服，就是要真的是要 follow 一种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讲一个领袖哈，教会其实基督教有些的看法跟想法跟世界是颠倒的，跟世界是相反的哈。其实我们所谓的领袖，我们的领导呢，我们基督教所讲的叫做仆人式的领导 The servant leader， 好，就是说你做榜样，做一个仆人，然后用一个仆人的样子来领导， 这个就是一个 servant leader。好，你本身是一个仆人的态度，仆人的心态，但是你就服侍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才是真正的主，哈，我们真正的主。所以他这里讲说要束腰，要用仆人服侍的心态。另外呢，要学习耶稣的样式，哈。我们知道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里面讲到，哈，他本是在高天上，然后不以自己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好，成为仆人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好，后来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呢，神又将他高举，神将他高举，所以不要以为仆人做一个仆人是卑贱，但是到时候神要把我们高举起来，神会高举我们，好，神会高举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他特别教导我们一个。我们彼此应该怎么样顺服，要用谦卑来束腰，要彼此学习耶稣的样式。第三个呢，就是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在第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很喜欢这个字叫卸，卸是什么意思？卸就是把它放下来的意思。有一个笑话，好，大家可能都听过了，就是有一个农夫担了一担很重的菜要到市场上去卖，在挑着走，结果有一个货车经过，就停下来说：“哎，你要阿伯？”他说：“阿伯啊，你要不要上车啦？我送你去了哈。”就送上去，他就上他车，坐在他的后座那个 truck 后面，但是呢，他的担子还挑到肩上。他心里想：“哎呀，我这个司机那么好心哈，我不要增加他太大的负担，我还是自己挑在背上好。”但是你不知道，其实神已经在那边拖着，你只要卸给神。我们常常很多人就是这样子，我们把我们的重担就压在自己的肩上，好，认为我可以做得到，认为我一定能够做，我没有必要要去求神，好，但是这里特别讲到，你可以看哈，你可以特别讲到，就是说将怎么样一切的忧虑 ，everything you just give everything， 把你所有的忧虑都要交在卸在神的手里，就在卸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好。因为怎么样？因为神是顾念我们的，神真的是顾念我们的哈。神在天上啊，他已经升在天上，坐在无所不能上帝的右边，在那里为我们代求，为我们祈求啊。他是我们的啊中保，所以呢，我们有任何的难处，我们就卸给他，就祷告，借着祷告就卸给神啊。所以这个做一个基督徒其实很容易了。要把重担放在肩上就好，就是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好，所以这句话很重要，你们好好的学习放在自己当做你这个每天的座右铭，如果你有难处的时候思想到这句话，因为神是顾念我们的，好，只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好，那么彼得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在那个时候，因为那些基督徒是在苦难当中，他特别勉励他们，他知道他们有苦难，他知道他们有难处，他知道他们难处没有办法胜过，所以他特别讲了这句话来勉励他们，说你们虽然在困难当中，在苦难当中，但是你们有一个神，他的眼目一直在顾念你，他照顾你们，他与你们同在，所以你们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你们的忧虑卸给你们的神，卸在神的手中，让神去掌管，让神去掌管。啊，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哈，这一节也非常好哈，这是保罗所说的。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哈，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使徒所讲的道理都是一样的，真的是，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啊。
那我昨天也教导他们怎么样祷告，哈，怎么样祷告。很多人祷告呢，忘了感谢。好，我们知道祈求，但是啊，我教导他们有五个手指头的祷告方法，哈。第一个就是赞美，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最重要的，第一个赞美神。当你赞美神、敬拜神的时候，神的宝座就降临在我们当中。好，赞美。第二个呢是认罪。如果说你有任何的罪没有被认的时候，你的祷告没有办法达到神的面前。好，也就是好像一个管子塞住了，没有办法流通。好，第三个呢是感谢。好，感谢，我们要先感谢神。好，我们也知道这耶稣也讲过一个例子，他治好十个大麻风的，结果呢只有几个来感谢他，只有一个，这一个还是外邦人，哦，来感谢。所以真的是神呢很看重我们对他的感谢，哈，哦。那好像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呢，有两个天使在负责收集地上的祷告，那一个天使专门收集这个祈求，哇，他的篮子特别重，哈，很大的力气来拉。另外一个篮子是收集所有的感谢，他每次都很轻松的一拉就，因为感谢的人实在太少。好，那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感谢？我们觉得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好像就是这是巧合，或者是这个是就是这样发生了，忘记了我们曾经祷告过神，忘记了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所以真的是我们祷告要写起来啊，祷告日志把它写起来，然后什么时候祷告，什么时候求神，什么时候神应验我们，啊，然后我们还记得要来感谢神。啊，第三个，第四个就是祈求，就是祈求。第五个就是代求。好，不但是祈求是为自己祈求，祈求代求是为别人代求。好，所以这是祷告的五个很简单的方法。好，当你每次祷告的时候，希望你们能够照着这个方法来，五个用手指头的祷告。好，其实祷告方式很多了哈。那个 Dick Eastman 写过一本书 One Hour Change the World， 一小时改变世界，它里面讲了12种不同的祷告的方法。啊，祷告有各种不同的方法，你都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祷告。啊，但是这五种呢是我们最常用的方法。啊，我是特别教导大家。好，所以特别这里讲就是彼得说，我们只要借着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就会赐下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我们当中。啊，真的是出乎我们意料，出乎我们所想的。啊，好，第八节到第九节哈，这里特别讲到一个就是魔鬼。啊，你可以看到哈，彼得哈，彼得前书，我们说彼得前书是讲苦难，对不对？那我们如果看约伯记，约伯记呢也是讲苦难。那约伯记一开始讲苦难就讲什么？这苦难是怎么来的？他讲到神在天上，有一天在天上，然后魔鬼来了，对不对？还记得约伯记上讲吗？然后呢，然后神就说，你在地底下游来游走，能看到有些什么事吗？他说，我看到一个约伯是一个敬虔的人。好，然后呢，他好像在约伯记上是这样讲，神跟魔鬼好像在打赌一样，啊，那让魔鬼去把所有的苦难加在约伯的身上。但是你可以看到彼得，啊，彼得前书，当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从头到尾只有这个地方讲到魔鬼，啊， 他并没有说一开始说啊，你们那些受苦难的是因为在魔鬼的权势之下，所以你们受到苦难。他真的是彼得说叫他们，他只有在最后这里才跟他们讲说，你们的苦难好是因为魔鬼在那里，好，好，他让他们真的是让他们的眼目不要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哈，你要常想，那个是基督徒把我们所受的苦难第一件事情就归结什么魔鬼的运作，好，魔鬼的运作是，但是实在讲，你看彼得这样子哈。他把所有的一些苦难哈，所有的苦难都讲了，他是这样，你怎么样自己去面对，靠着神来面对这个苦难，在最后在这里才讲到这个魔鬼的事情。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他怎么讲。他说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兄弟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好，其实这个很适合当地当时的情形。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受到罗马帝国，特别是尼洛皇帝好的压榨压迫。好，我曾经也放一些图片给大家看，他们真的是被绑了，丢在那个竞技场里面让狮子来咬，好，让狮子来咬。所以其实彼得讲这句话，我曾经也讲过，就是这个对他们来讲非常的深刻哈。他说如同吼叫的狮子，其实他们所面对的就是真的吼叫的狮子。好，他们那些丢在竞技场里面就是让狮子咬的。好，那些魔鬼呢，就是那些在上掌权的那些尼洛王，那些暴君，好，那些真的是压迫基督徒的人，这个是特别指那个时候的情景，那个时候的情景。好，他们那个时候呢，为了把这个焚烧那个罗马城哈的这个罪归到基督徒的身上，好，就到处抓了基督徒，就把他丢在禁忌坑里面。好，所以他这里特别讲了，就说你看，他说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他特别教导他们要警醒，好，要警醒。所以其实我们在世上哈，这句话呢也可以引用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哈。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蛮多引诱，我们不要讲魔鬼好了，我们说引诱，很多引诱的事情，很多事情会让我们掉到陷阱里面，陷入那种网络里面，好，陷入网络里面，真的是让我们有时候好像那种一种糖衣的毒药一样，当我们吃了那个糖的时候，但是没想到那个毒药就在里面，然后我们真的就陷入那个网络当中。好，这个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有那么多的陷阱。所以呢，教导我们做基督徒的要常常要警醒，要警醒哈，就是不但要眼睛打开一点，而且要靠着祷告。其实警醒呢，最重要的就是靠着你心里面的那个圣灵来提醒你。好，那这个圣灵呢，你要必须要常常不断的祷告，让这个圣灵来提醒你，让你能够警醒，让你能够不要陷入到魔鬼的网络里面。魔鬼的技巧就是欺骗。好，就是欺骗，就是谎言，就是这两个。好，就是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把荣华富贵，好，就是一些利益交给你，让你去好像受到引诱。所以呢这里讲说要警醒。然后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彼得他自己有很失败的例子，对不对？彼得三次不认主，就是三次没有警醒，有没有？然后彼得耶稣带彼得、雅各、约翰去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们都怎么样？不睡着了，好，也没有警醒。所以彼得他亲身经历到这个没有警醒的后果，好，所以
他特别要在这里强调他们，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警醒哈。啊，那些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哈。那么，怎么样来抵挡魔鬼呢？怎么样如何抵挡魔鬼呢？在第九节这里讲哈，用怎么样？用信心来抵挡魔鬼哈。其实啊，保罗也讲过同样的话哈。保罗讲过同样的话，保罗说我们要穿上怎么样？全副的军装哈。用信心的什么盾牌，用信心的盾牌，魔鬼的攻击呢怎么样要抵挡，就是用这个信心的藤牌啊，盾牌来抵挡魔鬼的攻击。所以抵挡魔鬼的攻击就是要靠着信心，用信心来抵挡魔鬼的攻击啊。然后最后再讲说，因为你们知道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好，所以这里常常讲，我们常常讲哈，其实我们是如果大家读约伯记的话，他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约伯，全世界只有约伯一个人受那么多苦。好，但实际上呢，彼得这边特别讲到，说到苦难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同样的苦难，世界上有很多的人跟你同样的，有同样的情景，遭受同样的苦难，但是他们都靠着主可以胜过。所以当你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也同样的可以靠着主，凭着信心可以胜过这个苦难。好，这个是给我们一个鼓励，也就是说当我们受苦不是孤单的，我们受苦的时候主也在我们的旁边来救你，而且有众多的弟兄姐妹也在我们的身边，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啊遭受苦难的人哈。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在小亚细亚他所写的那五个城市，每个城市都有跟他们一样同样在苦难当中的基督徒，所以叫他们真的是不要气馁，不要，因为他们的苦难不是孤单的，好，神与他们同在。好，再讲第十节。第十节呢，就是第五点，要信赖诸般恩典的神。好，然后你们可以看到，他最后又把所有的所有的事情就归结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哈。要信赖那诸般。赐诸般恩典的神，第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啊。这里特别讲到，我想这个第十节呢是彼得啊所有的劝勉当中最后的一句劝勉，而这一句劝勉呢也是最给他们最重要的一句劝勉。好，第十节，在五章第十节，十一节以后呢就是啊一种是一个颂赞。好，那第十节就是那次诸般恩赐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所以你们是被召蒙召的，在前面也讲过你们是蒙召的基督徒。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得享那永远的荣耀啊，我前面也刚刚也提过，就是真的那个荣耀真的是何等的美好哈，他自己曾经经历过这个荣耀，然后说这个苦难只是暂时的。好，那我们前面也讲过，就是说他也讲过很多次，他说你们是怎么样客旅的，是寄居的，好，你们在地上好像住帐篷一样，你们在天上有将来美好的家乡。好，所以你们现在所做的苦难是暂时的，短暂的，好，短暂的苦难，将来你们要得到那荣耀的，好，那荣耀的冠冕。然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好，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苦难当中，这句话真的是在给我们在苦难当中的人很大的激励，
也就是说神，我们在苦难当中，神会怎么样？神会赐力量，神会安慰，神会让我们度过这个苦难。雅各书也讲说，我们所受的苦难不是我们所不是让我们不能忍受，也就是说神所赐的苦难到一个地步啊，可以让我们可以靠着主可以胜过的，可以胜过的，神会赐力量让我们可以胜过这个苦难啊，胜过这个苦难。那还有常常有人讲说苦难是什么？是化妆的祝福。好，那常常我们讲如何把苦难变成祝福呢？怎么样把苦难变成祝福？怎么样把咒诅变成祝福？把苦难变成祝福？如何做？靠着主，这个靠着主的力量，只有靠着主的力量。如果你不靠主，这个苦难就是苦难，这苦难不是祝福。但是如果靠着主，你能够胜过这个苦难，这个苦难当你胜过的这个过程，我说这个过程就本身就是一个祝福。好，也就是说苦难来临的时候，这个苦难我们常讲苦难的背后是个化妆的祝福。但是如果你不是靠着主胜过这个苦难，这个苦难对你来说就是苦难。如果你靠着主胜过这个苦难，虽然经历这个苦难的过程，但是这个整个的过程对你来说就是一个祝福。你在当中学习到怎么样依靠主，然后学习到怎样主的带领、主的帮助。当你胜过了这个苦难之后，本身这件事情就是对你的一个祝福。同样的，当你得到这个祝福的时候，你这个祝福也可以去帮助另外受到苦难的人，因为你曾经经历过这个苦难，你曾经得到过这个祝福，所以你的祝福可以去分享给别人，让别人在经历苦难当中的人也因着你的苦难，因着你的祝福而得到祝福。好，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我们真的要学习怎么样靠得住胜过这个苦难。当我们胜过之后，我们就用这个祝福来帮助别人，让别人也能够蒙福。好，这个就是彼得这里要跟我们所讲的。好，就是在苦难中才能够真正领受到神的祝福。有时候真的是我们在太幸福的日子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幸福。有时候我不晓得，但是当疾病来临的时候，你才知道健康的可贵，对不对？当失去的时候，你才知道你那拥有的喜乐，对不对？也就是说，在你苦难来临的时候，你才能够经历到那种真正的祝福，真正，你没有经过苦难，你不会领受到那种真实的那种祝福。好，所以有时候苦难对我们来讲，有时候是一种磨练，一种操练。这个彼得特别讲到这种火炼的试验，好，要让我们胜过这个试炼，得到荣耀，不但得到荣耀，而且得到大的喜乐。记不记得在前面几节前面讲过，我们要在苦难中要大喜乐。好，也就是说当我们靠着主胜过这个苦难之后，我们就能够在主里面得到大的喜乐。好，这个希望弟兄姐妹真的是能够学习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哈，记在心里。所以我们这个苦难是暂时的，主必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然后第十一节是一种颂赞，好，愿恩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也就是说在苦难当中，我们仍然要赞美神，仍然要把一切的恩典都归给神。
这是彼得对他们的祝福。好，最后十二节到十四节是一种结论，也是事情的一种交代哈。讲到希拉，那么他是这封信是委托希拉转交给他们。我想希拉曾经到过小亚细亚，希拉是跟着彼得跟着保罗去传福音，去过小亚细亚，所以他们很多人说彼得可能也去过小亚细亚，所以在那边有不同的教会，彼得也去牧养过他们。希拉也曾经可能跟彼得去过，所以他就委托希拉把这封信带给那个小亚细亚的五个教会。好，那我刚才前面讲过，是可能是这封信是希拉所写的，所代笔啊，是希拉代笔所写的啊。希拉做了很多的认识，很多，因为希拉是希腊人，啊，彼得是犹太人，啊，希拉是那个时候整个都是希腊话，所以大部分通用的语言是希腊文啊，所以他们希腊文写的东西到各处都可以，大家都可以读啊。好，那么我们看希拉呢，希拉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质呢，他是很忠心的人，啊，希拉是非常忠心的。其实我们做信徒呢，我们也是在主里面要忠心哈，而且不但忠心主所交托的，那我们看希拉呢，他忠心彼得所交托他的事情，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彼得前书哦，你如果真的会读希腊文的话，他写的希腊文真的非常的优美哈，你可以知道希拉真的花了很大的功夫，我不敢讲是不是把彼得那种，彼得只是一个你知道彼得他自己曾经说他是一个没有受教育的小民哈，就是无知识的小民。也就是说彼得是一个打鱼的渔夫啊，他真的是在文学上的造诣，按照他一个渔夫的来讲，可能没有办法写得那么好，啊，所以很多人说是希拉帮助他写的，啊，帮助他写的好。那么第二个呢，再次的劝勉要在恩典上站立得力哈，也有证明这是恩，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力哈。也就是说，其实彼得这封信呢，从头到尾呢都是讲到耶稣基督，也从头到尾呢都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前面最早也讲过了哈。那最后呢，他又再提出来说，你们要在这神的救恩上面要站立得住。也就是说你们要胜过苦难，胜过苦难的基本的观念是什么，的基础是什么，就是你们所得的救恩，所以你们要在救恩上站立得住啊。另外这个第十三节这里讲到这个是巴比伦哈，其实这个不是在现在伊拉克的那个巴比伦哈，也不是在巴比伦帝国的那个巴比伦，而是说一种比喻的用法是指罗马，啊，因为那个时候呢，整个的罗马帝国统治，啊，他把这个巴比伦这个字呢用在是罗马城，啊，就表示说，他只是用隐喻，就是说我这个巴比伦的意思就是我其实是在罗马城里面，因为那个时候整个都在罗马的帝国当中，啊，那，所以呢他说在巴比伦你们同门拣选的教会问你们的安，然后对后面讲说我儿子也问马可也问你们的安哈。我想那个时候彼得在罗马，最后的传说是彼得被倒钉十字架啊，在罗马城我曾经也跟大家讲过，看过一个电影叫讲过一个电影叫做暴君焚城录，这边讲过一个传说，好，也就是说当尼罗王要下令要捉拿基督徒的时候，彼得正好出到城外，结果看到耶稣基督的异象，耶稣基督反而进到城里面，他就问说耶稣你去哪里，耶稣说我要到罗马去，我要再被钉一次十字架。好，结果彼得就那个时候就回转过来，就回去罗马城，就到了罗马城就被抓，
被抓了之后，人家把他钉十字架，那他不愿意跟耶稣同钉同样的方法钉十字架，所以他就倒着挂了钉十字架，啊，他是倒钉而死。啊，那我想那个时候呢，马可也是跟他在一起同工，所以呢，他称马可是自己属灵的儿子，也是他亲密的同工。啊，最后呢，讲到说十四节，讲到说，你们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你们凡在基督的人。这里讲到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爱心，一个是平安。啊，啊，那个时候的习俗，我想在欧美现在有些还有这种习俗，就是见面的时候亲嘴问安。哈，啊，那个亲嘴是男的男女跟女的，就是男女之间的。哈，不过后来听说这个习俗后来废掉了。那好，但是他这里特别讲是要用爱心，其实问安就是爱心，真的纯粹的是一种爱心啊，从用爱来彼此问安。然后这个后来也讲到说，真的愿平安赐给你们啊，愿平安归给你们凡在基督里面的人。我相信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最大的啊，这也是啊，他们犹太人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 shalom， 就是平安。好，愿平安归于你们。啊，这是他们问安的问安常常用的话。啊，那我也这一节彼得前书就讲到在这里。啊，愿平安归于啊你们每一个人。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你自己的话真的是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虽然我们在苦难当中，但是我们看到主你常常顾念我们。主真的是求你教导我们，教我们的忧虑，一切的忧虑都卸在神的手中。我们知道主，我们虽然是苦难，但是我们将来我们要当牧长显现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得到那荣耀的冠冕。求神祝福你自己的话，愿你自己的话在我们身上得到彰显。感谢神，求神祝福带领，愿平安归于弟兄姐妹。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次找彼得后书，有三次哈，希望大家回去看一下彼得后书。哦呀呀呀，作业，对不起，很多作业哈。哦，这一下，等一下，我把这关掉哈。